官媒话美正策反佢哋，大事提开展。日经话二十大前富国级落马，日上首度发正体中文，贺词含远机。德国情报局长谈俄侵乌嘅可能性。人权团体与联合国密备北京愚弄。香港国泰航空一年流失400多名机师。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1月29号礼拜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从北京冬奥到二十大，习近平今年接连有多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对外释火，刀口向内才符合他的需求。但是意外的是，近日中共突然出手，进一步搞乱中美关系。中共驻美大使秦刚最近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首次明确对美国发出开战的信号。一日之后，即1月28号，中共官媒《中国日报》引述匿名消息人士说，美国准备诱使运动员在北京冬奥期间制造事端。面对北京的连番挑衅，立场偏于软弱的美国总统拜登怎样接招，值得关注。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的报道，秦刚27号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台湾议题是中美之间最大的火药桶。如果在美国的怂恿底下，台湾当局持续向着独立的路走，很可能会将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卷入军事冲突。这个是秦刚就任之后首次接受美国媒体专访。NPR 认为上述回应格外值得注意，因为中方通常会用更加笼统的讲法，例如指美方玩火等。相比之下，秦刚这一番言论非常之直白。在俄罗斯再三表示不会同中共结成背靠背军事同盟之后，北京的上述动作可能是主动出击，利用乌克兰紧张局势对美国趁火打劫施压。中共的挑衅动作不单只是这样。近日中方炒作美国使领馆考虑授权撤离一事亦都透着诡异。华盛顿知名中美关系问题专家葛莱尔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国务院并未下令叫领馆外交官及家属撤离，只是出于健康和安全的角度给他们提供暂时离开的选项。中方的反应折射出美中之间互不信任和竞争加剧。美国之音在这一篇报道中说，在冬奥最后倒计时之际，北京正对华盛顿掀起一轮激烈的外交攻势。这个凸显美国发起的外交抵制，令被蒙上种族灭绝阴影的北京冬奥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困境，亦都令到正谋求第三任期的习近平面上黯然失色。美国发起的外交抵制虽然被批评力度不够，但在国际抗共的大背景底下，亦的确带动多国政要杯葛北京冬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8号公布的出席名单显示，赴北京为冬奥开幕式捧场的国际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仅得32人，与2008年北京奥运80几个国际级要人相比大幅缩水。与此同时，人权组织还在呼吁参赛的运动员在冬奥期间发声谴责在北京举行的这一场种族屠杀运动会。如果这些呼吁被运动员采纳，中共不单止没办法借冬奥洗白，在大失颜面之际，还可能动摇政权的合法性。所以中共官方做好了准备。28号，中国日报引述所谓消息人士说，美国拉拢运动员在北京冬奥期间制造事端，包括以各种理由表达对中国不满，消极比赛，甚至不参加比赛。报道说，美方承诺对运动员提供高额奖励，并将调动全球资源保护运动员的个人声誉。报道并没有说明消息人士的背景，当然亦都不会提供姓名。1月27号，日经亚洲评论发表社论撰稿人中泽克尔撰写的文章。 分析二十大前后中共政治博弈。文章引述消息指出，与民主国家不同的是，不要说是被迫下台，就算习近平实现了连任，但却只能够再连任一次，这个对他来说都意味着失败。文章写到，由中国政治消息人士最近放出的消息说，如果习近平在二十大上无法确保超长执政的前景，只能够再担任五年党总书记的话，那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对党的控制将逐渐减弱。中泽克尔说，这个是民主国家很少会出现的情况，因为中共的一切都是由权力斗争决定。如果党内成员意识到五年内会换一个最高领导人，那他们的态度会立刻改变，可能会假装服从，同时暗中反抗。回顾过去，在2008年时任党魁胡锦涛只剩下最后一届任期的时候，当时刚上任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开始横冲直撞，以毛泽东的方式发起红歌运动，挖掘民族主义情绪来推进自己的政治野心。中泽克尔认为，习近平想要确保更长任期，甚至是终身在任，就需要确立比肩毛泽东的地位。虽然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第三份历史决议，但不意味着习近平说服了党内全部的成员。最近一篇发表在党校刊物《学习时报》上的文章，就反映出中国当前政治形势的微妙程度。这篇文章题为《小圈子破坏大规矩》。文章罕见提到，坚决防止野心家、阴谋家窃取党和国家权力，以及对党绝对忠诚，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无条件的，时刻体现在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上。中泽克尔说，简单来说，学习时报的意思就是要保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学习时报这篇文章还明确而且无条件地要求对党绝对忠诚，防止阴谋散权。但是当文章谈到小圈子的时候，指的是哪个呢？中泽克尔引述一名熟悉中国政治的消息人士指出，习近平针对的利益集团包括蚂蚁集团、阿里巴巴和滴滴等科技巨头，恒大集团和花样年等主要房地产商，以及补习学校行业。在这些势力当中，有前党魁江泽民及前副主席曾庆红率领的上海权贵家族。中泽克尔认为，反腐是习近平唯一成就，而随着中国经济下滑，他别无选择，只能够通过推进反腐来消灭敌人。在中共十九大之前，孙政才被清洗，他当时被认为有朝一日会成为习近平的继任者。在二十大前，中泽克尔判断习近平很可能会清除另一个具有非常影响力的人物，来确保自己至少再获得两届任期，甚至是终身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月28日发表新年祝词，除了日文版、简体字版之外，还首度推出正体字版，并以好具有台湾味的吉祥话“虎福安康，虎跃新情”祝福大家。有媒体报道，贺词虽然未明白点出台湾，但你一睇就知道是为台湾量身打造。自由时报指，这个可能是台日断交50年来日本首相首次用正体中文发表新年贺词。虽然没有明指台湾，但是贺词中透过向各国提供疫苗等致力于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这一部分颇具玄机。因为日本从去年6月起提供台湾总数达到420万剂的疫苗，但是从未提供疫苗给中国，所以一睇就是针对台湾。另外，贺词亦写到，当日本遭到困难的时候，为我们伸出温暖援手的恩情，我们会永远铭记于心，亦是暗指台湾的311捐款及口罩和血氧仪等。报道指，无论是有台的安倍或菅义伟，以往发表祝词都以中国为主，而且多提及中日友谊。但在今日中日建交50周年这个特殊的时间点，岸田在祝词中不单止完全没有提这件事，反而首次发表正体版的贺词。 报道分析，这个可能亦顾及了断交50周年的台湾老友，显示他对台湾的重视。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卡尔分析指出，俄罗斯在为进攻乌克兰做准备，但是还未做出进攻的决定。卡尔1月28号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做出上述判断。卡尔说，俄乌危机的走向千变万化。他列举了几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包括俄罗斯在乌克兰政府内制造动荡，支持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分子，或者将向前推进边境线等。目前谈判仍然在进行，但卡尔表示，这个相当考验谈判技巧，因为普京的要求难以满足。另外，对于中俄之间建立长期联盟的可能性，卡尔表示怀疑，认为中共和莫斯科之间的利益差异太大。香港南华早报1月27号报道，中共同意接待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在北京冬奥会结束后访问新疆，但是设下先决条件，包括不能够进行有关侵犯人权的调查，以及联合国难民署要推迟发布关于新疆的报告。人权团体就此呼吁巴切莱特不要被北京愚弄。据路透社报道，人权关注团体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李察森28号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中共政府针对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实施反人类罪行，并试图用北京冬奥来转移外界关注。所以任何人，尤其是知名人权外交官，都不应该被中共政府愚弄。联合国对此还未做出回应。香港政府仿效大陆实行严厉的防疫措施，导致国泰航空爆发机师离职潮，在去年一年流失了400多名机师。据彭博社报道，1月27号香港国泰航空的高层管理人员在公司大会上表示，公司仍然面临香港机师外流的问题。管理层认为这个趋势没有放缓，考虑招募新的机师。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从去年11月开始的机师离职潮持续到2022年1月，预计未来几个月将会持续下去。根据报道，之所以这样，主要因为港府将香港这一波大流行归罪给前国泰航空的两名空服人员。这两个人亦在今年1月中旬正式被港警逮捕起诉，并遭到国泰开除。报道指出，国泰航空还被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两度要求调查，而越来越严厉的防疫规定亦都影响机组人员的身心健康。终于在去年年底引爆机师辞职潮。国泰航空近期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国泰航空在职的机师仅约2700人，比2021年初的3100人少了400多。今年特别提供3700美金留任奖金，还计划聘请几百名机师以提振低迷的士气。这一次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